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两个呢就是一个天然的组合，我们在录音室来向大家问安。
是的，我们带着喜乐的心在这里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这里呢，天成老师，我知道你是信主的人啊，那我想问一下哦，这个信仰你是怎么理解，信仰到底是什么呢？
表面上来讲呢，可能很多人都是对信仰有一点点的认识啊，或者很多的认识。那我们如果从字典上去查呢，那你发现那个字典呢，就是讲是对某事或者某人的一种强烈的难以动摇的信念，或者是对人、对世界、对自己身处的环境或者自身的认识。
那这听起来
总体来讲就是一种强烈的难以摇动的信念。
这个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个强烈的难以摇动的信念啊。那么其实在天经当中我们也说信啊，那信是什么呢？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可能我们信的东西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真的是没有见到也看不到，说或者是也摸不着，但是我们也确信它的存在。
所以呢，我觉得的确在这个信这个字上，我们到底信什么非常重要。如果你所信的不是很认识，或者是你根本稀里糊涂的话呢，你不叫信啊，你叫迷信啊。
对，
那如果你是迷信的话，你可能随便抓一个，你就跟他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信仰啊。但是如果你是清楚的话，你就应该跟他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接触，或者是说有一个关系。所以我认为啊，真正的我们所信的主呢是跟我们有生命的关系的，也就是说他能够去认识我，我也可以去认识他，互相有一个生命的连接。那这就是我所信的这个信仰。所以我所信的主呢，我清楚地认识到他的本性，认识到他的性情，也知道他在人的当中所做的作为，给我们的目标或者是我们的前路，这个是我可以知道。同时他也认识我，认识我的个性，认识我的生命，因为他造了我，给我生命，同时呢也可以让我在生命当中跟他有更多的接触。那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的信仰。
也就是说其实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跟主耶稣就是有非常深厚的这样的情谊的关系，那就像一个很好的朋友，或者我们有时候也是说是我们的父亲一样的实实在在活生生的一个人在我们的心里边。
就像我们自己的父母，那因为他生了我们，我们对他熟，他也对我们熟，我们常常跟他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互动，那这个就是关系。所以我觉得跟主的关系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可以互动的。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这个回家真好，就是一些信主的人他们的生命的见证。另外呢，就是有马可卷的诵读。那我们首先呢来听回家真好，就是有一些过去他们所信的在生命当中真正的经历了主，然后有个很大转变的一个见证。
从寻找到遇见，
从跟随到见证，
他们在人生中找到了全能的主宰，归回真理的源头。
他们从信仰中经历了全新的改变，活出生命的意义。
愿扶着孩儿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家真好。
这里有神的同在，走出回教，归回主耶稣的故事。宝姊妹，我是在广州出生和长大的，父家的祖籍是中国满族的旗人，而母亲的祖先带有波斯的血统，自小样子像混血儿。父母因为是回族的缘故，婚姻都是由家长安排的。谈到家里的伊斯兰教气氛，家人会上市过节，如庆祝开斋节和古尔邦节，在婚丧喜庆时请来阿訇诵经，但大家都不大清楚经文的意思，只是依照传统去做。我从小知道自己是回族和穆斯林的身份，记得祖父说过，你是与别人不同的，你不可像别人一样吃大肉。在读书寄书的时候，由于不懂得向学校表达，每餐都将大肉丢在草地上，只吃青菜和白饭。当爷爷来校接我回家的时候，同学们就向他投诉，说我弄的地方都臭了。对于这个特别的身份，我从小就接受下来了。17岁时移居了香港，入读伊斯兰教的中学，才多接触伊斯兰教信仰是什么。我最认同宇宙中有神，因为宇宙奇妙，人体构造精密，断不会是偶然的，深信必有造物主宰。但是我和安拉的关系只维持在星期五的礼拜，没有沟通，对阿訇所说的也是一窍不通，信仰生活不大有突破，只是习惯性的顺从。长大的时候谈恋爱，男朋友和我一同修读音乐，我主修古筝，他来自耶稣跟随者的家庭，但没有在固定的教会聚会，倒是他一位虔诚信主的朋友邀请我们到教会。第一次进教会听到诗歌，感谢神。
感谢神慈流盼玫瑰，感谢神玫瑰有赐。
歌词提到感谢神赐家庭温暖和赐玫瑰有赐，触动了我，令我对教会有了好感。
感谢神属天平安，感谢神赐命天盼望，要感谢直到永远。
后来男朋友想稳定地参加一个教会，不同朋友向他推荐的竟都是同一个教会，他就约我陪伴他到那个教会聚会。那时一位由加拿大回来的讲员分享有关情绪的题目，让我认识自己和厘清了一些疑问，开始到教会听人生道理。
我在 深处里求告你。
后来得知那讲员是第一次被邀请来分享的，之后再也没有来了。我相信主有预备，在最适合的时候接着那位讲员帮助我。有一次我试着祷告说，尔桑，我从前听过有你，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降世为人这件事好像是神话，求你介入我的生活，让我感受到和你密切的关系。
我亲眼看见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慢慢的，我从感受耶稣，直到某时某地出现，到发现他随时随地的同在，逐渐的，我将每件事都向耶稣倾诉，又开始查考天经，认识天经预言的应验，明白主耶稣的生平、他的应许及自己生活的关系，更肯定他是主。在音乐学院毕业表演的时候要弹古筝，在排练的时候，其中有一段每一次我都弹得不好，我祈求耶稣的帮助，在表演的时候竟发挥得很好。对于我这个走出伊斯兰教的女儿，父母对我变得愿意做家务和孝顺这两方面都非常欢喜。但是当知道这个改变是来自信耶稣，母亲用了两三天来消化这个消息，之后开始在我面前哭。父亲公干回港和得知事情之后就不理不睬我一段时间。那段被父母冷落的日子却是与主最亲近的时间，虽然感到难过，但是内心仍有平安，始终父母还是爱我的，带了教长来向我解释。校长从前是我的中学老师，我向这位我相当尊重的长辈解释，虽然理性上我不是知道很多，但在生活上却感受到主耶稣的存在。那段时间也有教会内的信徒支持，部分在出信时也遇到逼迫，他们与我分享怎样经历那些困难。信主一年之后，我受了洗，并且也准备在教堂举行婚礼，但是父母知道后却很伤心，也说了一些气话，我因此还离家出走。加上当时正在执教音乐和工余进修，生活很忙碌，压力实在太大。至于为什么我坚持在教堂举行婚礼呢？因为我希望与丈夫在主面前订立婚约，得着神的赐福和保守，否则会很遗憾。结果父母没有出席我的婚礼，长辈也没有来到，只有弟弟和表兄弟姊妹来到。当天在场的基督教徒朋友就好像是我的家人，帮忙打点和送上祝福， 让我深深体会到在主里肢体间的情谊。婚宴方面也是分开两次进行，一次在酒楼联婚宴客，另一次请回族朋友在教门餐厅吃饭，是出于母亲的意思。事前得知他还请了阿訇在筵席间读经，为此我感到很为难，与婚前辅导员商量，由于时间很急，考虑到不让妈妈太为难，在亲友前有个交代，最后也出席了。结婚到现在14年，生了一对子女，和妈妈的关系一直很好，她蛮尊重我们，只是她还是每个星期五出席清真寺的聚礼。回想起来，全是恩典，神拣选了我，带领我，虽然有挫折，但有主的平安在心里，他与我很亲近。我对穆斯林家庭朋友的劝勉是，我明白穆斯林有自己的成长背景，但要存开放的心去认识主，让阿撒进入自己的生命，经历前所未有的平安和喜乐。
完全的爱使我甘心奉献自己，你无边的爱我要一生颂扬，从永远到永远，你的慈爱永不改变，我一生一世要仰望
天经希伯来书12章1节说，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云彩见证集，回家真好。我们看到这个见证当中讲到宝姊妹呢，她与家人与社会群体当中经历了主的恩典啊，特别是自小她是一个穆斯林的家庭，但是她不明白他们所信的是什么，直到她认识了主，同主有了一个生命的关系，特别是在祷告之后呢，真正的认识到她的信仰就是跟主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所以当她跟主有这样一个关系建立的时候呢，他的人生他的生命呢就带来很大的一个转变啊，就连他的家人他的周围的人也看到他的不同，所以信仰真是一种关系的建立，当跟主关系建立好的时候呢，不单改变自己也带来其他人的改变，特别是在家庭在人际关系上都可以带来改变的，所以这个回家真好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真正的人生的当中，当我们回到主的面前以主来接近的时候，他就让我们认识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马可卷4章的诵读。
他是上主的儿子，为使我们得闻福音而奔走，以致尔撒在世界最后7天的工作。敬请收听《天津饮之乐》马可卷。
《饮之乐》马可卷4章。尔撒又在海边教导人， 有一大群人相聚到他那里，因此他上船坐下来，船在海中，群众都朝着海站在岸上。他用比喻教导他们许多事，在教导中他说，你们听着，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小鸟飞来就吃掉了，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因为泥土不深，很快就长起来，但太阳一出来就把它晒干，又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它就结不出果实来。有的落在好土里，就生长繁茂，结出果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尔撒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尔撒独自一人的时候，那些经常跟着他的人和12门徒来问这些比喻的意义。尔撒对他们说，真主国度的机密只让你们知道，但对于外人，一切都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了却不领悟，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免得他们回转过来得到赦宥。尔撒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怎能明白一切比喻呢？撒种的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照样那撒在实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欢喜喜地接受了，可是他们里面没有根，只是暂时的，一旦为道遭遇患难受到迫害，就立刻跌倒了。那撒在荆棘里的是指另一些人，他们听了道，然而今世的忧虑、财富的迷惑以及种种的欲望接连进来，把道挤住，就结不出果实来。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接受了，并结出果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尔撒又对他们说，灯难道是拿来放在斗底下或床底下的吗？它不是该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明出来，没有什么掩盖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尔撒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真主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超过尺度给你们，因为那有的还要给他，那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去。尔撒说，真主的国好像人在地里撒种，他夜里睡觉，白天起来，种子发芽生长，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地生五谷是自然的，先长苗，后吐穗，最后穗上结满了籽粒，庄稼熟了就派人用镰刀割下，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我们要把真主的国比作什么呢？我们可以用什么比喻来形容它呢？它好像一粒芥菜种，刚种下去的时候比地上一切种子都小，种下以后生长起来却比一切蔬菜都大，长出大枝子，甚至天空的飞鸟都可以在它的荫下搭窝。尔撒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着他们所能听懂的向他们宣讲，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只有单独和自己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才把一切解释给他们听。当天黄昏，尔撒对门徒说，我们渡到海那边去吧。门徒离开群众，尔撒已经在船上，他们就带他过去，也有别的船和他一起去。 忽然起了狂风，波浪不断地打进船来，舱里积满了水，尔撒却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门徒把他叫醒，对他说：老师，我们要死了，您不管吗？尔撒起来斥责了风，又对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吧。风就停止，彻底平静了，然后对他们说：为什么这样胆怯呢？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门徒非常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
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有几个重点啊，一到二十节呢，讲到主的国展开了，也就是用一个撒种的比喻呢，讲到有人出去撒种在好土里面，就会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那这个就是讲到神的国，它就好像种子一样，不断的撒出去，不断结果。21到23节呢，讲到主的国显露出来了，就好像那个点灯。那个灯呢，放在灯台上，照亮周围的人。所以主的国呢，也能够在人的当中来彰显出来。24到25节呢，讲到主的国呢，带来大的不同。就好像用什么样的凉气凉给别人，也同样的带来很大的不同。所以这里说，有的还要给你，没有的连他所有都夺去。这是天国的一个真理啊，就是当你不断的从天国里领受，更是分享出去的时候，这个恩典呢越来越多。26到29节讲到主的国呢必定有收成并且丰收的，所以讲到那个撒种在地上有结出不同的果子，你看到当那个种子撒下去长出苗，然后成长到结出籽粒，这就是天国的一个真理，好像那个种子能够不断的结出更多的果子。我们的主他在这个第四章里面让我们看到天国的样式，好像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从很多人生命的改变的见证，让我们看到神的国呢不断的扩展。当我们能够仰望主，依靠主，我们就可以经历主的国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耶哈雅一书5章4节，
因为凡是由上主生的就生过顿亚，使我们胜过顿亚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顿亚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信尔撒是上主儿子的人吗？
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最重要就是我们信。信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真正的我们信我们的主是胜过一切的，他有能力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相信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并且接受，更是能够经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实在可以让我们能够去认识他，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
见。